倾听小声音，拥抱大世界，欢迎收听 Vista 的小声音。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有趣的新书，这本书的书名非常简洁有力，叫做《秒回表达力》。各位，你看到“秒回表达力”，你的脑海里马上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是不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呢？是不是一个能够非常清晰的沟通表达的人呢？那么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小姐来上我们的节目，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的文案人，那么我请这个我们的祝子慧小姐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想一开始是不是先请我们的老朋友，其实是老朋友了，我们的祝子慧小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幸福文化的祝子慧，以后大家叫我祝子就可以了。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秒回表达力》这本书。
好，那么非常开心能够再跟你在空中见面。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本书。我想再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谈的书是叫做《秒回表达力》，作者叫做荒木俊哉，然后他是一位资深的广告文案撰稿人。那么当然目前在出版市场上有关于写作啦这个沟通表达的书非常多，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祝子慧总监，为什么贵公司你们会想要出这本书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刚才 Vista 老师在一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有讲到说，当我们的书名秒回表达力，然后 Vista 老师可能会想到的是辩才无碍嘛。那事实上呢，我们秒回表达力作者他想要传达的就是说，其实是怎么样可以兼具深度与速度表达具有你观点的想法。那这里我讲一下，那书里头呢，刚才老师有帮我们介绍，就是这位作者荒木俊哉呢，他本身就是日本电通广告的那个文案撰稿人。他说呢，其实我们在使用语言沟通的这个本质，大概不外乎就是两个，一个是你要说什么，第二个是你要怎么说。那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关于沟通的书籍，其实都是在于怎么说这件事。那我举个例子，怎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有要表达的内容了，但是你可能是需要一些how to say， 就是说怎么说的各种技巧，帮助你把你要表达的内容更好。可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沟通上，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表达或沟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问题真的都只是怎么说吗？好像不是，而是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有时候忽然被点名，其实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当很多书都是在告诉你怎么说的时候，但是前面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也就是你要表达什么内容的时候，就算读再多怎么说的书，可能这件事对你的沟通整体的表达其实帮助还是有限。我相信大家脑中应该都会有些印象，就是说我们可以回想一些我们认识我们曾经有过的状况，我们一定在脑中有一些人，你是觉得哇，他每一次一开口就讲到重点，然后都特别能打中我们。可是有些人你知道他话说的好像挺漂亮，可是你会知道说那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只是话的形式讲得漂亮，并不是真的可以打中你的表达。那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荒木俊哉他为什么会来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他说他们在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说什么跟怎么说，在他的工作当中，大家也知道广告人他们经常都需要一语中的的马上直击你的内心，说出你的需求或解决你的问题。他说他的工作当中常常在这个内容上面大概只有 95%都是在处理说什么这件事情，然后呢剩下的 5% 才是处理怎么说。所以也就是说这本书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现在是要在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表达出说什么这件事。那这件事可能就包括说什么，我可能不是一个品牌 只是一个平铺直述，我这个说什么当然要有重点，而且要具有我个人的独特观点，要代表我的特色，那当然也希望兼具速度与深度。
好，谢谢总监的分享哈。那么作者也有提到了哈，就是说的确说什么哈比怎么说更重要，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在意这个沟通表达的技巧哈，但是却忽略了能力跟它的内涵哈。那接下来想要请教总监哈，那么要怎么样把想法具体化哈？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职场人士哈，很多上班族朋友的困扰，因为很多时候无论是我们要写文章啊、做简报啊，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可能有很多的资料，可是真的打开电脑，我还有脑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开始写。那是不是可以请总监跟我们分享一下，作者有没有提到一些将想法具体化的一些方法呢？
其实刚才 Vista 老师其实就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开始写，那所以要把想法具体化的第一步，你就是先写，把想法具体化的第一步就是写出来。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大概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灵光乍现，或者它也许是比灵光乍现更深刻的想法，但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哦，我有一个某某简报要进行，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样文书我要进行的时候，有时候哎，其实你已经脑中已经在思考蛮久了，然后呢，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产生一些想法或概念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写下来，它在脑中还是一种模糊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写出来之后，我们常常会发现开始起头是最难，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可能在电脑前或是下笔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件事情好像慢慢的东西就出来，因为当脑中 有一个模糊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只要把一部分的事情表达出来，会发现写出来的文字啊智慧，它其实会成为一个触发点，会帮助我们去连接更多我们潜意识的想法，还有潜意识更具体的内容，然后甚至有时候它会连接我们内心深处更多对于这件事可能还没有更具体化的东西。但是我们透过写的动作，尤其是书写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会帮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然后再加上我们在书写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不只是肢体，也是一个大脑的运作，这件事情呢就是会更加提取我们潜意识的许多资讯与资料。对，那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我觉得 Vista 老师应该非常的有经验，因为 Vista 老师自己本身就是文案，也算是一个文案高手，然后再来就是也从事文字工作非常多年，其实应该非常能够感受到说，有时候很多想法有时候经过书写表达反而可以更具体，然后更加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
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常常得到很多的共鸣，那我想我们常常说要这个先求有再求好嘛，或者是先完成再完美。那么当然很多人难免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会希望说要把它写得很好，这当然这个精神是可取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想太多啦，因为如果你想太多可能反而会造成压力，所以就像作者说的，就先开始写啊。那么我看这本书我也觉得其实里面有一些内容或有些做法蛮有意思的，比方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提到说，用一张 A4 纸来做这个表达力的书写练习，但我就觉得，这其实蛮有意思的，而且因为 A4 纸很容易取得嘛，所以很多人在思考说要怎么加强沟通跟表达，那么作者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就拿 A4 白纸来啊，就可以开始练习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总监来跟我们聊一聊，那要怎么样练习表达力，作者有分享什么样的方法吗？
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把想法具体化，就是把它写出来。那怎么写呢？其实作者以他的个人经验，他非常推荐就是 A4 纸，因为第一个他的纸张的大小不会太小，然后非常方便我们运作，然后呢他会建议大家就是一张 A4 纸，如他认为秒回表达力这件事他是需要主动练习，那我们练习的方式就是一张 A4 纸，然后定一个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要让自己限制在2分钟内书写，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最多每天可能就是练习三个主题就够了。那为什么要直视呢？因为直视的时候就是他会希望说，哎，你把你想要思考的这个主题就是大大的放在这个A4 的顶端，然后你因为我们这个资讯可视化视觉化之后，它其实也会刺激你的大脑，刺激你的潜意识，那这时候你就开始把你的浮现的想法就是开始写出来。那他也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一开始你要做这个练习，你或许会不太确定自己要怎么样写，他会建议你第一个你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你就写你的想法和感觉，然后呢你一旦有了写了一个想法和感觉出来，你就可以再去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你会这样感觉，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那这件事情就是在2分钟之内，你就是不断让自己浮现出来的词汇写出来，文字写出来之后，然后就来问自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那经过这样子的练习，你会发现说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也有提供几个方式，比如说好，我今天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写的主题是好主管要具备什么条件，那你可能就会立刻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你觉得好主管应该怎样。可是你的进一步就是可以再写说为什么你觉得好主管应该要有这样子的特质。然后呢我们的练习有时候他也会教一些技巧，就是说你也可以转换视角，比如说你今天是用什么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比如说你是身为一个主管去思考好主管需要具备什么样条件，还是你是身为人家的部署，你因为有一些感受有一些经验，所以你觉得好主管应该是什么样的条件。甚至还有一个可能，你是主管的老板，那你也可以去想说对于一个大老板，你希望你的主管需要什么样子的特质，可能是你觉得是好的。那所以这件事情只要我们透过每天，可能就算我写三个主题，每天大概也就是5-6分钟，我只要一张 A4 纸，而且他希望大家那个 A4 纸你不用把它拿来珍藏，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我们训练自己的过程。那当我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有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聚焦去思考，或者是我今天不是真的有一个特定问题要解决，但是他仍然会希望我们每次思考过程定一个主题，让自己针对这个主题不断的训练，把我们内心模糊的情绪跟想法可以用具体的文字表达出来。因为一旦有具体的文字表达出来更有逻辑性的时候，比较我们就可以被我们大脑吸收跟记忆，慢慢久了也会累积成为我们的一个，我觉得是个人观点还有我们的一些底蕴。
好，谢谢总监的分享。我觉得这个 A4 的这种练习法的确蛮值得大家来尝试的，因为一来 A4 影印纸很容易取得嘛，二来你这样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忌，也不需要有什么压力。那其实这种 A4 的这种练习法其实蛮多的作家也都推崇，比方说之前有本书叫《零秒思考力》，它的作者叫赤羽雄，那么他也是一位日本作家，他也提到说我们每天可以多用这个 A4 白纸来做练习，那一天可以写个10张20张。那么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下一个议题，就是要怎么样强化这个沟通的软实力，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2年进入所谓的 AI 时代嘛，那么 AI 的确是好像无所不能，那么所以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或者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比方像麦肯锡啊，他们都有提到说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软技能软实力的培养，比方说像沟通表达呀，像时间管理呀，像领导统御等等。那么不知道我们这本书上是不是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强化沟通的软实力。
我觉得刚才 Vista 老师就是提出 AI， 我觉得非常好。那这个部分当然不是说我们的软实力是我们要用 AI 精进，而是说在这样的时代，每个人更可贵的就是我个人化 的观点，那个个人化的观点其实有时候不是有高下对错，而是说每个我们是不同的个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感受，会形成最后属于我这个人的观点，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表达最可贵的地方。那怎样沟通强化软实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想回到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说什么跟怎么说。我们这本书大概 90% 以上都是教他大家就是说什么这件事。那如果说我浓缩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表达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想法或我的经验我的整体累积，就是可能可以有一个更兼具深度跟速度的表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很多事情就想成一个事件，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的个人感受，这个东西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经验。比如说哦，我今天经历一件事情，这个事件是什么，这个事件可能是平铺直叙的，可是我在叙述这个平铺直叙的过程，我当然可以非常客观，但是我们各代表我们个人观点部分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受。那所以大家在可以平常在练习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论述一件事情，除了把事件讲出来之外，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加进去。那感受加进去的这件事情，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感受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更具体的描述其中的情感？比如说，同样是正面的感受，哎，这个很多那个大众心理学也会提到，就是为情绪命名啊。比如说，我经历这件事，当然哦，我觉得它非常好，可是怎么个好法？你可能形容它是一个比较快乐的好，或者是你形容它是一个振奋的好，你形容它是一个非常带来能量的好，这个感受看似都是正面，或者反过来我是要表达一些负面的感受，其实当我可以更精准的去描述我的感受，辨别其中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当中已经加入了许多我们非常细致的个人感受进去。然后呢，再来这个一个事件加感受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这本书要训练你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然后呢这里都是说什么的部分。然后第三点，我觉得虽然这本书我们大概只花了10%去讲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沟通表达很也是挺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作者说最后的怎么说。那怎么说这件事，它虽然可能只有5%、10%，可是当我们已经训练出自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也要选择怎么说。那当然我觉得读者在这本书可以找到就是怎么说的这件事。而且我觉得当我们看完秒回表达力，我们非常深刻感受我们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参考市面上很多怎么说的书，然后来做一个补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整体强化我们沟通软实力，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在现在 AI 的时代，我觉得每个人最表达最可贵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个人观点。那我觉得像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有使用社群的工具嘛，其实我们每天在上面可能抒发我们的心情，或者抒发一些比较具体的事件或经验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简短的把我们在社群发表的一些文字当作是一个自我训练的一个方法。
好，谢谢总监的分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幸福总文化的这个总监来上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的书叫做《秒回表达力》。那么我想沟通表达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具备的技能啊。好，那么作者也告诉我们说，说话有技巧不等于说话有内容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要怎么样具体的表达，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尤其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要跟这些 ChatGPT 啊，各式各样的生成式 AI 的工具我们要跟他提问，我们的沟通表达能力也需要加强嘛。 那么最后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总监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几个小建议呢？
如果大家到时候有就是有机会来看这个沟通那个秒回表达力的时候，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最后也参考就是书里头提供的秒回表达力500题库。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很棒的是，其实我觉得作者真的是把他很多思考的这个对于表达的思考这个部分内容真的放到书里头之外，我觉得这个500题库还蛮值得大家去思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A4 纸，你要思考什么东西，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应该真的是可能 A4 纸在面前他会一时不知道自己可能要思考什么事情来做自我训练的时候，我会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参考这个500题库。因为这个500题库其实它当然有很多是工作或我们在学习读书，我们学习读书的各阶段或各种工作的阶段我们会思考的问题，这个部分如果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着手，我们可以先借用这个500题库来帮助启发我们的思考。可是我觉得这个500题库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它有很多的部分，它是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可能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啊工作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回到我们的个人特质还有我们个人的挖掘自己的部分，所以也就是我觉得非常就是符合这个时事脉动的这个趋势。那作者他也有把许多个人特质，就是不管关于工作可能会有的提问，关于你生活人生的一些大灾问，或者你的人际关系、你家人的朋友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的未来可能会有的问题，我觉得他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非常算是我们人生表达之书的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光是这个题库它虽然好像看似轻薄，但是我觉得它其实里头提出很多启发我们思考部分，其实我自己那个时候在试做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都非常有感觉。那也很建议大家就是在我们学习如何表达的这个同时，我觉得也不忘就是回到这个500题库。更重要的是我们当然在很多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推着需要表达，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人生在世不管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很有表达的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可能很许多对于沟通表达的书其实是卖得非常好，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下我们人生应该都有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本书就是带自己就是重新挖掘一下自己，那也祝福大家。
好，谢谢总监的这个几个小建议了。我自己在看这本书所附赠的题库哦，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的确很多人哦，即使拿出了 A4 白纸还是不知道写什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不妨就把这本书附赠的题库拿出来参考一下，那么有时候也可以激发你的一些灵感，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哦，我蛮喜欢这本书的，不只是这本书的内容很扎实浅显易懂，这本书的排版啊、装帧啊，然后甚至附赠的题库，我觉得非常实用哦。那么在这本书最后面他有提到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打造让主管认同、客户点头、同事佩服的沟通软实力。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每一位上班族朋友都必须要去练就的能力啊。所以在我们今年也算刚开春嘛，那么新的一年如果你想要加强自己的软实力的话，那么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书店买回这本书，叫做秒回表达力，是幸福文化所出版的新书，那么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进入尾声了，那么要再次感谢幸福文化的祝子辉总监来上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希望今天这集节目对你有一些帮助跟启发。那么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5颗星，并且把我们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品味书香，让大家一起来求知，一起来成长。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